造成致命破坏的飓风艾玛风力下降至4级，但仍属强烈风暴。
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同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在纽约引发强烈反弹。
墨西哥周四夜间遭遇百年一遇的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
中国时间9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艾玛飓风正在古巴地区和巴哈马中部向西移动。艾玛之前扫过加勒比海其他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
艾玛目前正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向西和西北方向移动，最大风力可达每小时240公里。飓风星期六将继续袭击古巴和巴哈马。预计艾玛将在星期日早上到达佛罗里达州的基斯岛和佛罗里达半岛的南部。
艾玛的风力星期五早晨从5级飓风下调到仍属强风暴的4级。气象预报说，这场风暴在到达佛罗里达的时候可能会保持目前的强度。
艾玛飓风已经成为专家们所说的有记录以来强度最高的大西洋风暴。到目前为止，加勒比海地区报告说已有至少10人丧生。
针对这场飓风，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代理副局长凯瑟琳·福克斯，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可能是一个创纪录的风暴，我是说这已经是有记录以来的大西洋飓风中最强劲的一次。这意味着狂风会极具有破坏性，会有大规模的风暴潮，会下雨，紧接着会有洪水。
那么艾玛飓风即将袭击佛罗里达州，白宫表示已经全力准备，但担忧当地的汽油缺乏的情况可能影响灾民疏散。详细情况请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你好。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这个艾玛飓风来袭到佛罗里达州，那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呢，已经呼吁了他所有的州民啊，赶快驱离，赶快这个疏散。不过呢，现在却发生了当地的加油站里头已经没有汽油可以贩卖的现象，所以也会造成就是说，民众你没有汽油就没办法开车，自然就没有办法尽快的撤离当地，那可能就会受到风灾的侵袭。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叫做伯瑟特，他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他也说了。这的确也是川普政府目前面临到的一个担忧之处。我们先来看一下伯瑟特他怎么说的。
现在对美国没有切实确信的威胁。我们在白宫组织定期的风险评估会议，我们将情报界聚集起来。现在没有确信的可执行的对国土安全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是我们会继续观测。一旦发现什么，我们在第一时间会公开通报执法部门。
是，我们看到这个伯瑟特呢，刚才是我们放的这个，是伯瑟特他讲的关于这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下个星期的这个911的事情。不过呢，伯瑟特他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他其实是讲是说，关于这次汽油短缺的现象呢，白宫方面已经跟这个所有的各方面一起来应急，希望能够把油输进去。他甚至表示说呢，将会来共同协调各方面暂停这个执行所谓的叫做琼斯法案 Jones Act。那么这个琼斯法案呢，是在1920年立的一个法案，也就是规定说呢，如果是你持着外国的旗帜的这个船只呢，是不可以在这个美国的港口美国本土的港口，也包括了像美国的属地波多黎各，还有这个夏威夷关岛等等，你不能够在美国的港口做生意的。那现在为了要来解决这个所谓的汽油短缺的现象呢，可能会暂停执行所谓的琼斯法案，也就是让外国的输油船也可以自由的来进出佛罗里达港口，来缓解当地这个 汽油短缺现象，那么能够协助当地的民众疏散撤离。那么这是今天白宫国土安全顾问博瑟特在白宫这时候讲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他在佛罗里达州呢，其实有好几个这个他的高级俱乐部哦，包括像这个海湖庄园等等。那么目前呢，这三个川普企业底下的高级俱乐部都已经关闭，并且发出声明说，叫当中的这个房客或是旅客呢，尽快的撤离，并且也不再这个接受预约。那么川普总统呢，其实他在今天下午三点二十分的时候，坐这个陆战队一号已经抵达了戴维营，开始他的度假。不过呢，他也邀请了所有的内阁官员一起到戴维营跟他一起度假，同时呢，也将在戴维营召开所谓的第四次的内阁会议，并且也会继续的听取飓风方面的简报。那么呢，在登上这个陆战队一号前往戴维营之前，川普总统在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他对于说，这次可能会接受这个风灾侵袭的佛罗里达州，他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飓风。不过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了。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川普总统他在这个哈维飓风来袭的两个月之前呢，他废除了奥巴马总统的另外一个行政命令。当时那个行政命令呢，是来规定所有的这个重建工程呢，必须要符合更高的防洪以及防灾的标准。那么今天的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这个博瑟特他就说呢，废除这个命令其实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奥巴马总统的命令呢，加了太多的限制，它会让重建工程花更多的时间，并且花更多的这个资源。那么废除了之后呢，就可以很快的重新重建了。不过这也很多的批评人士担心说，如果你只是依以前的防洪标准来重建的话，那下一次可能还会这个水还是会淹进你的这个建筑物里头。所以说是否会重新来考虑像奥巴马的行政命令那样更高的防洪标准。那么对此呢，博瑟特说目前还在研议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离开白宫之前，川普总统也在白宫接见了11国的大使，递交国书，当中呢就包括众所瞩目的俄罗斯大使安东罗夫。那除这个飓风的事情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下个星期一，也就是这个911恐怖攻击事件的一个纪念日。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总统也经常的不断地重复的强调他对于反恐的努力。那么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博瑟特，他在白宫的简报会上，他就针对这一次这个911的纪念日，还有这样的讲话，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现在在佛罗里达看到的是汽油的短缺。我们在德克萨斯看到一样的汽油短缺，是因为人们在合理的用汽油发动发电机、他们的汽车、他们的船等等。我们现在将输送额外的汽油，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对抗现在的热带风暴强风。
是，那我们之前呢，我们听到第一次播出这个博瑟特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他的说话是说呢，现在他认为说并没有可执行的可确切的威胁。那么白宫呢，在组织定期的所谓的风险评估的聚会，那么目前呢会继续的观察，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会在第一时间向执法部门来做评估，并且通报执法部门。那么在今天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博瑟特也特别告诉媒体说呢，就跟以前的总统一样，包括这个布什总统，包括奥巴马总统，白宫都会定期的在911纪念日的时候呢，会做出所谓的反恐以及恐怖主义的评估。那么在相关的情况呢，他会在星期天再告知给媒体。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目前也是预计将在下个星期一的早上会抵达五角大楼，也就是当时有受到恐怖攻击的现场，来进行所谓的哀悼以及追念的仪式。详细的情形呢，我们将会在下星期一继续为大家做追踪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批准了债务上限议案，其中包括了150多亿美元的飓风救灾援助。参议院已经在星期四通过了这项议案，接下来议案将交给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成为法律。议案将提高债务上限，为政府提供维持运转到12月8日的经费，并向哈维飓风的受害者提供救助。这项法案反映了本星期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领袖达成的协议。
在另外一方面，艾玛飓风本周末将袭击佛罗里达，迈阿密首当其冲。许多当地民众已经开始撤离，但仍有一些民众选择留守。我在几个小时之前采访了当地一位华裔居民，他对我说， 政府防范得力，加之房子本身足够坚固，所以他很镇定，并没有感到恐慌。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helter 开放到处都是，就是他就是你可以输入你的 zip code， 然后呢 shelter near you， 就像我们家住的地方吧，过掉马路就有个 shelter， 就是一个 high school， 就可以进 shelter， 走路都可以过去。所以呢，政府这次是做了很严谨的，就是这样的那个提示，给大家做的那种提示，就是心理准备。然后我也知道，他们现在很多的救援物资呢，也从北边运到佛罗里达。今天上午 ，West Palm Beach 的市长也发言了，就说明天早上8点开始，到星期上午的8点，就是一般人呢没什么事就不能乱出去。
嗯，
要让那个马路疏通马路，让救援的人员和物资和车辆啊顺畅的通行。然后北边呢还有一些老人的社区，强行他们呢就搬到那个 shelter 去住，这样呢对他们来说呢就有吃的喝的住的，然后有电有水就很方便。是啊，就是说那个政府采取了很多紧急措施，我们这边当地都有电话号码，都有 shelter， 近期就 shelter 是那是1天3餐是全包的。
嗯，
然后呢那个政府还提供了免费 wifi，
嗯，
就是如果是一旦停电停水以后，有政府提供的免费的 WiFi 给大家用啊，然后呢，都可以大家可以互相联络。
嗯，是的。那么王央告诉我们呢，当地在2002年以后建造的房子有许多都是混凝土空心砌块结构，是比较坚固的。他认为这些房子的构造能够抵御此次飓风。
就是像2002年以后盖的房子，就是屋顶被掀翻，整个 house 被吹倒的可能性其实上很少的。
嗯，
就是我们当初刚好买那个房子啊，它就是飓风过后就是掉了一些瓦，掉了几十片瓦吧，就吹走了。然后呢，别的没什么损失，最难过的就是缺电缺水那几天。不过政府还是很快的，大概3-5天就恢复了。对，2002年以后呢，都我们这边都是 CBS building 嘛、
嗯、
，CBS building 还有就是就是这个 slate roof， 所以说它都是有加固的，所以应该是比较抗这种防台风、抗飓风，比较 strong 的这样的结构。那现在像这个2012年以后，很多客户买的房子都已经有 intact 的 window 了。
嗯，
就说 CBS building 最 weak 的就是这个 window， 但是呢，2012年以后呢，很多客户买的新房子都已经 build 这个抗五级台风的 intact window， 所以就是那种风险就更小了。
好的，感谢迈阿密当地居民王央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希望当地居民都能安全地度过这次飓风灾害。
伊利诺伊州地区联邦法院的法官周五批准了张莹莹案嫌犯代理律师退出审讯的要求。嫌犯克里斯滕森改由法庭指定律师来代表，费用由政府来承担。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伊利诺伊州中区联邦法院的法官科林布鲁斯周五是宣布允许张莹莹案嫌犯克里斯滕森的3名代理律师停止审理该案，并且退出审讯。他随后任命了联邦公社辩护律师办公室接手。此外，该案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向法庭确认了。那么检方呢，寻求在10月份提出新的指控。伊利诺伊州中区的联邦公社辩护律师托马斯·巴顿呢，目前是暂时接管了此案。他发表声明说，希望大家记住，克里斯·滕森目前依然是假设无罪的。那么对克里斯·滕森的审判预定是于明年2月27日开始。布鲁斯法官表示，他希望能够保持这一原定的审判日期。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北美地区的流亡藏人将在纽约举行年度大会，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请他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乔振。北美地区的流亡藏人呢，将在明后2天在纽约举行北美地区西藏人协会第16届年度大会。那么北美地区的藏人呢，包括了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总共呢有32个西藏人的协会。那么这次来与会的呢是28个协会的70名代表。那么我们知道，每年藏人社区的代表呢都会聚集在一起举行年度大会。所有的代表呢，他们都是通过这个藏人社区选举产生的。那么今年这个大会呢是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印度教的寺庙里举行。大会的主办方呢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协办方呢是纽约新泽西西藏人协会。会议呢将由达赖喇嘛驻北美的代表来主持。 那么明天早上呢，将举行开幕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呢，也将来出席这个大会，并且致辞。乔振，
是的。那么会上将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哈，他也出席大会。那么他会向大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据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办公室的这个华人联络官公扎扎西告诉美国之音，这个两天的会议呢，将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了政治运动，如何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如何拓展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等等议题。那么我还采访了纽约新泽西藏人协会主席诺布次仁，他告诉美国之音，会上讨论的议题呢，还将包括怎么建设好藏人社区。因为他说呢，藏人在美国呢是少数族裔，都是在过去10年、15年、20年里面移民美国的。那么诺布次仁表示，在纽约和新泽西呢，大约有10000藏人。那么他们还会讨论怎么样发现更多藏人团体来支持把藏人社区呢建设得更强。另外呢，他还说，这个与会的者呢还会讨论如何跟中国的兄弟姐妹，这是他说的，中国的兄弟姐妹建立更好的关系。因为他表示呢，最终他说我们要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谈判解决西藏的问题。那么贡嘎扎西还表示呢，星期天会发表一个大会通过的决议。那么这个决议呢，就是今后各藏人协会要推动的工作。贡嘎扎西说呢，洛桑森格司政在致辞的时候呢，可能会介绍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立场，希望这个北美藏人协会如何来这个协助推动政策的落实，以及今后几年里面的计划。乔振，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征信机构数据库遭到了攻击，将近1.4亿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由于安全出现漏洞，原定于9月8日在很多国际考点进行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被迫取消，很多考点在亚洲。进入9月，川普总统面临内政外交一系列重大考验，他要如何展现交易的艺术与各方达成协议？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造成致命破坏的飓风艾玛风力下降至四级，但仍属于强烈风暴。伊利诺伊州地区联邦法院批准张莹莹案被告代理律师退出辩护的请求，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改由法庭指定律师代理辩护。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同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在纽约引发强烈反弹。
美国国务院表示，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恢复对缅甸北部若开邦提供人道援助的问题上，并且非常关注当地不断传出的侵权指称。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莫菲星期五说，美国敦促所有各方采取步骤平息当地紧张局势。他还说，自从八月以来，很可能有远超过20万的难民越境进入了孟加拉国。流离失所者当中包括当地的罗兴亚族和非罗兴亚族人。他说，美方通过美国驻缅甸大使同缅甸政府的讨论仍在进行当中。
美国司法部预期就联邦上诉法院针对旅行禁令作出的裁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法院认为，祖父母和堂表兄弟姐妹应属于川普政府旅行禁令下与美国人有实质关系的近亲。该法院也认为，被美国难民重新安置单位接收的难民应该被允许来到美国。在另外一方面，本周人民币升到1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今年至此，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7%，已经抵消了去年全年的跌幅。人民币对美元仅在八月就上涨了2%，是2005年7月以来最大的单月上涨幅度。《华尔街日报》9月8日报道称，交易员。分析师将人民币走势的转变归因于美元走软以及中国央行通过调整后的一个机制加强了对人民币的控制。报道说，该机制降低了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促使囤积美元的公司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是人民币上涨的推动力量。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早些时候对加图研究所的詹姆斯·多恩的采访。
我认为，尤其是考虑到下个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他们希望维持稳定。我想，事实上，他们不希望在这个特殊阶段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出口增长也在放缓。出口增长是推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去年的情况是消费低迷，投资也是有史以来较低的，所以我认为可以说是政治因素在推动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之不确定性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基本面指向可能是人民币会贬值。
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之一的易素传真传出了网络系统遭到攻击，多达1.43亿客户资料外泄的丑闻。消息对外披露之前，三位公司高层紧急的出售公司股票套现。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家执法机构已经介入调查。在全球拥有8亿2000万客户的易素传真，在9月7号公布消息说，网络不法分子利用公司网络的一个安全漏洞，在今年5月中旬到7月末之间，多次攻入公司内部的资料库，造成客户资料大规模外泄。受害者主要集中在美国，泄露的信息包括生日、地址和社保账号等等，超过20万个客户的信用卡号码被泄露。易素传真的董事长兼 CEO 理查德·史密斯向客户和商业伙伴道歉，并保证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
由于安全出现漏洞，原定星期六在很多国际考点进行的 ACT 及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被迫取消，很多考点在亚洲。一些考生收到并在网上公布了 ACT 公司的通知，通知说 ACT 得到的可信证据显示，用于考试中心管理的考试材料已遭泄露，因此取消原定考试，新的考试日期将另行安排。在台湾、澳门、香港、日本、新加坡和上海的 ACT 考试被取消。另外，因受哈维飓风和艾玛飓风影响，原定星期六在美国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州进行的 ACT 考试也被取消。
墨西哥总统星期五表示， 周四晚些时候，在恰帕斯州南部发生的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有五人丧生。这是墨西哥100年来强度最大的地震，震级为8.2级。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信息，地震导致浪高1米的海啸，墨西哥城和危地马拉城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这次地震会对若干中美洲国家带来潜在的海啸威胁。预警系统说，目前还在对夏威夷、关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屿面临的威胁进行评估。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日前宣布取消一项保证无证年轻移民不被驱逐的计划，这在移民聚居的纽约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纽约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是拉美裔聚居的社区，星期四傍晚，上百名移民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这里集会游行，抗议川普总统撤销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移民权益组织造陆纽约是这场活动的组织者。
This is a very diverse community. Now,
这是美国最多元化城市里最多元化的社区。我们希望在这里举办游行，让社区里的移民都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阴影里面，他们不是孤立无援，我们会一起战斗。
Together we can fight this.
在整个纽约州，大约有41000人受益于这项被称为 DACA 的计划，免于被遣返的命运。今年26岁的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在1岁的时候和母亲偷渡到美国，他在2014年成为打卡的受益者，随后在皇后区一家急救中心找到了一份护理工作。
我拿到工作许可才2年时间，我不会让自己回到以前的状态，我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美国国会有6个月的时间，通过立法方式解决近80万名年轻无证移民的身份问题。国会共和党表示，他们只有在强化边境安全的前提下，才会考虑通过久拖未决的梦想法案。
So we're going to push for a dream act bill that is.
我们要推动一项纯粹的梦想法案，不再把边境巡逻拨款或者修筑城墙作为讨价还价的妥协条件。我们要推动国会在新的法案中为我们社区的每一名成员提供保护，不把任何人置于风险之中。
组织者估计有超过20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人群中也不乏土生土长的纽约客。
In New York City, especially many.
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很多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的受益者，在从事消防员、医护人员、教师等职业，他们在帮助这个城市和社区正常运转。我希望公开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川普总统说，如果国会在未来6个月内无法就年轻无证移民的身份采取立法行动，他将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进入9月份，对川普总统来说可以说是内政外交多重考验扑面而来，外有朝鲜核威胁迫在眉睫，而美中日韩俄等国却各怀心思，国际社会难以找到一份团结有力的朝鲜问题解决方案。在美国国内，债务上限和2018财年的预算亟待国会通过，否则将面临政府关门，而移民改革和税务改革这两个重大且复杂的立法议题又被同时提上了议程。在这些问题上，不仅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分歧多多，就连共和党内部也意见分裂，各成阵营。要解决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川普总统必须要和国内国外各路人马谈判磋商，达成协议。而曾经出版过交易的艺术一书的他，要如何展现他谈判交易的艺术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另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我们刚刚在开场白当中啊，只是简单的罗列了一下在9月份川普总统所面临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压力山大啊。就是从外面的这个朝鲜问题到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立法议题，不仅仅说是这个时间紧迫，更关键的是这些议题都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相关方，而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啊，又 可以说意见分歧非常的大，所以川普总统他需要让一帮意见高度不统一的人统一起来，相互协作来达成协议，达成共识，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他需要跟很多一对一的谈判，包括一对多的谈判来磋商交易，达成协议。不过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说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他最擅长做的事情。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好的 deal maker， 就是这个协议的达成者，或者说是这个谈判的这个专家啊。所以中刚，根据你的观察，从川普总统上任到九月之前吧，他有没有展现出来他在竞选的时候说的这种超人的交易的能力，或者说是谈判的能力？
我觉得展现能力啊，这可能现在可能不是现在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应该说对我们这个特别是亚裔的保守派来说，我们实际上根据这九个月的表现，我们还是非常高兴这个我们这个国家选择了川普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呢，现在你看看这个这么多的叫做就是热点的这个事情，就 hot potato 就热土豆，应该说是落到了这一届的新政府的这个不管是数量还是这个严重的程度，比如像朝鲜问题，都远远的多于当年这个奥巴马总统接受政府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再往前面的小布什总统或者甚至克林顿总统。现在呢，我们很高兴来的这位总统呢，不是那种再去打太极拳、打政治太极拳，甚至打国际政治太极拳的人，而是不怕这个有这个叫做 controversy， 不怕这个
不怕有争议，
不怕有争议，这个真的要来，不管是通过这个解决争议的这个手段艺术。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
交易的这个艺术、
还是真正从理念上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特别像朝鲜，现在核爆都做了，已经没有很多问题都已经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了，所以现在真的是应该有这样一个总统，要一定要来解决问题，打太极拳是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川普啊，他是商人出身啊，他的谈判技巧、做交易的技巧，我觉得他应该是比他的多位前任要强，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那你刚刚有问到，就是说在他之前这九个月的时间里，是不是展现出这种能力哈？我是觉得说他是还没有正式的参与或者完成任何的这种重大的谈判。那个最近我们看到的，他跟这个国会的民主党领袖啊，小试牛刀，就达成了在在几个重大的这个议题上达成了一个短期的协议。
是。
这个首先是救灾。
但是这是在九月份之前他的这个。
在这个是这是这个国会
九月份之后的事情。
重新这个复会之后的事情。
对。
在这个之前呢，他没有正式的，我说了，没有正式参与任何这个谈判，但是呢，他隔空放一些话，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说，他对这个北美自由协定表达不满，表达不满以后，他要重新谈判。你看，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协议各方已经谈判签字，经过这个各自的立法机构已经批准了，而且实行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东西，他觉得对美国不公平，他提出来以后，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老老实实说好，我们还是来重新谈判吧。重新谈判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在叫美国再做让步吗？不可能，一定是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做更多的让步，给美国多一点的照顾，所以他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对不对？我们再看他这个要求，就是说这个你们都别跑到墨西哥去投资设厂，如果你们跑那儿去投资设厂，将来这个东西卖回美国的时候我要课税。他这个话一发出，这些大公司都干嘛？墨西哥那边本来已经谈好要投资的，取消了，都跑到美国来投资了，对不对？这个车厂是这样，这个制造其他的这个工业用具的工厂也这样做，包括台湾的这个鸿海的郭台铭，
是，
他也跑到美国来，在威斯康森那边要投资100亿美元。所以这些你说是不是他谈判的技巧？我觉得跟他有关系，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坐上谈判桌才叫谈判，他隔空喊喊话就拿来这么多。
但是你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好像都是在国际舞台上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说他的这个谈判技巧比较适合用来谈国际议题，但是在国内议题上，比如说像奥巴马医改就没有能够通过啊，所以也是遭遇了很多的重创，所以说他的这个技巧是比较适合国际议题，不太适合国内议题吗？
国内议题上，他我是觉得这个我抢了李先生的这个话，我是觉得在国内的议题上啊，他面对的这个情势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推动像这个医保改革，对不对？这是一个立法的东西，你要推立法，首先你在国会里的共和党你要很强，你要能够把它推下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啊，他跟共和党，他虽然是共和党的总统，但是他和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实际上没有那么融洽。
是中钢是不是算是共和党的建制派呢？
我觉得是一个现在共和党里贴这种这么复杂的这个政治情况，可能用简单的这种贴标签啊，可能未必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共和党里面的人都有他建制派的一方，电影都有他的这个现在的草根性的一面。那么我现在想这个接一下刚才国华说的这个事情。哎，我觉得国华兄刚才说的这点是挺对的，就是但确实川普总统是内外有别，他对外进行这个进行谈判艺术的时候，往往现在就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端着架子，就是做一个就是我是大佬，我什么都 OK， 对吧？他首先实际上有点这种像下马威，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上，他高调的讲了很多东西，高高拿起，结果呢任何措施都还没有做的时候，在边境上的这个非法移民的统计数字已经在急剧下降。因为开始非法移民就觉得我们在美国不受欢迎了，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就别去了吧，这个是应该的。我就觉得要与其去端一个架子要做这种老好人，结果进了很多非法移民，那么那当然应该很旗帜鲜明的来应对这样一个事情，对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对外应该说不仅仅是非法移民，还包括其他的贸易。听说对中国出口牛肉这个事情也解决得非常顺利，对吧？就是叫做 low hanging fruit， 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就已经先做了，对不对？是但是同样对内呢，做法可能就是内外有别，就不一定是以这种先张声势的这种做法。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和民主党做了这个合作，这本身呢是一个做交易的手法，应该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啊。但是对这种趋势呢，我们也要看是这种就是在如何，因为最近跟民主党政府主要做的这个合作就是怎么增加叫做 debt ceiling， 就是使得这个政府债务上限在升高。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当然作为这个保守派这边，我们也会非常的就是谨慎，看看。
您先把您这个谨慎的情绪先保持住啊，一会儿我们会重点谈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还是谈这个国外的这个议题。我们还要进入九月份，当然，川普总统到底交易的能力怎么样啊？是在九月份会有一个集中的体现，因为有很多这个议题马上就要摆上桌面上。那么，首先的这个议题肯定就是朝鲜问题，因为这个朝鲜核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说解决朝鲜问题啊，中国不配合，不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不行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从他上任开始就不断的在想办法怎么让中国更好的来配合，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所以国华，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各种招路是否奏效？
我觉得在您刚才讲到中国没有错，这个朝鲜这个朝核危机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强烈的支持，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川普很早就看到这一点，而且他也是方方面面实时的放话。我们也看到你刚刚讲到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这个谈判的技巧，做交易的技巧，其实在中国问题上他表现的也是很淋漓尽致。怎么说？通常谈判你要提出来你拿出多少筹，你准备付出什么，然后你从对方可以拿到东西。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跟中国做交易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无本生意，他没有说我要给你什么，他只说你帮我解决了我在贸易上可能对你不那么强硬，只说了这个，他没有拿出具体的东西。但是你看看习近平从这个佛罗里达跟他的峰会开始，对朝鲜真的是一点一点在收紧，他的制裁是很认真的，一点一点在做，是吧？矿产不能买，这个海鲜也不买了。现在我们下一步谈到的是什么？是石油供应，那就是生命线的问题了，对不对？然后
在
联合国安理会所有的制裁法这个议案，这个中国都投了赞成票。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对待中国这一点上是很有效的，而且呢，他这个时不时的赞扬一下习近平，然后过两天又抱怨一下，所以这个软硬兼施两手，这个手两手的这个手法用得非常的好，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至于说他跟这个金正恩之间的这种 这个隔空交手，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的比较失败，因为这个他老是要告诉他美国很强大，我们的军力很强大，好，如果我动手你就会很悲惨。其实这种东西你不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金正恩他这么做，他这么去喊，哎呀，我这个导弹要打到你那里，我有很最强的氢弹，怎么？为什么？因为他弱，弱者他需要壮胆，他这样叫喊是给自己壮胆，给这个北朝鲜的人民壮胆，对不对？美国不需要壮胆，美国要想好了，我要打你就是打你。美国的军力全球第一，这是公认的，他不需要。所以川普有的时候跟这个金正恩的相互的隔空这个对骂，效果不是太好。
中方怎么看跟金正恩的这个
隔空对骂？我觉得跟金正恩这样这个朝鲜政权打交道和跟其他的国家打交道，这个艺术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人说这个川普总统是商人交易的艺术啊，实际上呢，应该我是感觉到是既有商人交易的艺术，又有政治方面交易的艺术。过去美国的政治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务虚的太多，实的太少。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可能一开始就可能话上走得更极端，就所谓的，如果用国内话，就是别来的没用的，你先给我点数字。所以他不仅仅是对中国施压，他跟默克尔、跟德国要减少贸易逆差，跟韩国、跟日本、跟所有加拿大，刚才讲 NAFTA， 他都是上来就说你不对啊，你给我来点实在的，马上给我一点改善再说。所以中国就在牛肉上做一些让步，实际上这样也是对的，因为礼尚往来嘛，才是做生意之道。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很成功的。我相信川普总统要相较于别的总统来说，在这方面能够减少贸易逆差，然后增加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各方面会有一些很实在的建树，因为他是实打实的问你要利益，对不对？
但是这种就是比较强硬的措辞啊，有的时候也伤感情。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做交易，包括川普总统也是深谙其道，就是你要交朋友。
对。
但是现在比如说朝鲜问题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棘手的程度，那美国现在最需要交的朋友，也是他一个传统的盟友，就是韩国。刚才中刚其实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却在上周的时候突然是对韩国是这个说这个文在寅是绥靖主义者，还说要重新的商讨跟韩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协议，所以就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韩国，就让人觉得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干这种伤感情的事情呢？
对对，所以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应该说是过去历届总统做的少了的事情，但是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多注意一点呢？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从效果上来看，确实啊，这个一开始有些国家不高兴，甚至那个时候还叫韩国要为那个萨德买单，然后很快被其他的一些军方将领给挡下来等等，是吧？但是呢，对于川普总统呢，他这种因为大家开始慢慢的习惯了他的行为方式，对他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当然这个调子很高，就是说这必须解决。然后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有很多底下的所谓大臣，就是真正办事的人呢，真正务实的一件一件去谈。我相信呢，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各国的领导人呢，开始都觉得啊，这个对慢慢对川普总统说话的方式也有点适应了，他也没有觉得这个对方就一定是对他是真的想跟他不交朋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给这个双方感情上带来的影响呢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去掉的是虚的东西，都是盖在脸上的东西，真正的两国在贸易上的利益之间那还是实打实的具体的数字关系，对吧？所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让川普揭去这一层就是这个面纱，虚伪的面纱，未必是坏事儿。但是呢，我刚才也想讲一点，在朝鲜的问题上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朝鲜是就是这种叫流氓国家。你看把这个朝鲜人都弄成了这样一种样子，对吧？甚至就远远胜过这个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和朝鲜这个事情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如果要是在两届16年前或者甚至24年前，如果以川普总统的这样一个风格来，那可能今天就未必有这么大的威胁。所以到了今天几乎说是你要做出选择，就是我不打他吧，他呢他自己继续越来威胁越来越大，我打了他呢，他很可能他这个远程大炮和导弹立刻就会 对这个首尔2000多万人和甚至对中国产生立刻的影响。
所以现在可能是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是需要一个大智慧的时期啊。不过我们这个时间不多，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焦点从国外转移到国内。刚才中刚其实已经忍不住要表达他这个情绪了，就是说川普总统在本周的时候周三是突然跟民主党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把这个债务上限跟2018预算的问题往后延到12月哈，防止政府关门。那么我们现在先通过一个暂时的拨款法案，让这个哈维飓风的这个拨款啊救济款先发下去。当然其实在主流媒体当中是受到了好评的，因为这基本上可以算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跟国会有这么好的合作，而且是跟国会的民主党人有合作。但是中刚作为共和党人已经开始表达担忧了，现在给你机会继续来抒发一下这样担忧的情绪。
其实我很大的担忧，当这个各主流媒体啊一致叫好的时候，是我最担忧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主流媒体都是偏左的，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我担忧，很多共和党人也都很担忧。但首先我们要为川普总统鼓掌，他能够团结另外这个一个相反的政治组织，能够达成一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呢，从共和党这边呢去有所担忧，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过去8年的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债务加了1倍。就等于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债务政治，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很大的担心。
嗯，
所以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这种合作呢是一个战术性的，而更多的是说要立刻的要解决问题。
嗯，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共和党是希望小政府，
是
不希望这个债务失去了控制，像奥巴马的时期。嗯，但与此同时呢。现在这个作为川普总统本身，他要生存，再加上飓风之后，所以希望这是一个战术上的合作。但是从战略上来讲，这个美国必须要能够对自己的债务进行控制，否则长期对国家损害很大。
国华，你觉得这是一个战术还是一个战略？
我觉得这是这个川普总统用眼前的临时利益啊的好处，这个换取未来的麻烦。这个怎么讲这个话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他能够跨越党派，能够超越党派，这是好的。刚刚这个李先生提到这一点，但是实际上他这么做，这个对国会的这个共和党的领袖是不公平的，因为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有他们的综合的考量。
是
这个本来呢，他们是希望说这个复会以后，大家要谈谈这个哈维救济款，对不对？还要谈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提升，那么还有一个预算的问题。这几个问题要谈呢，这个共和党自己觉得说，我们如果要谈，应该说在明年11月其中选举之前，我们只谈一次，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坐下来谈，这个有效期应该一直管到这个其中选举。为什么呢？不想干扰其中选举。而民主党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我给你临时解决，解决到年底，然后呢我们再来炒作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可以塞进一些民主党想要的东西，比如说移民的问题，这个追梦者计划的问题，他能够让这些80万的这个非法进入美国的儿童现在已经成年了，希望他让他们能留在。
所以川普总统现在跟民主党的合作，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整个的移民的这个，比如说移民改革的方案，或者说税改的方案，会更多的偏向这个左派或者民主党。
是的，因为他这样做哈，第一个，他的好处来讲，因为这个川普入主白宫以后，我们看国会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成果几乎是零。一事无成。
嗯，
然后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在打着半天没有成果，他就很着急。第二呢，他也是对这个共和党的领导层表达不满。
嗯，
因为这个本来啊，麦康诺跟这个
莱恩对
是答应他说，在休会之前我把债券的问题解决了，结果没有解决。所以他怕这个东西无限期的拖下去，影响他的声誉，所以他至少先给你解决一下，也是给共和党的国会在施压。
对，也是像刚才中刚说的，展现出他这种务实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是的，但是他这样做的问题在哪儿呢？民主党心里很清楚，民主党没有把这个川普真正当作盟友。
嗯，
他最多他把他当作一个很危险的盟友。为什么？因为他不可预测，他随时可能变化，可能会出尔反尔。所以
应该说不可预测性已经川普总统交易的艺术当中一点。但是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刚跟国华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世界名美国国会。
那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
相关的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关注。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苏尚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特别时间7月5号星期二到你们收看观察。
从新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今天在戴维营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我们现在就跟着走进美国节目组去戴维营附近看一看。
青山拥簇，碧水缠绵，房屋鳞次栉比，安静惬意的像一首田园诗。这里就是瑟蒙特小镇，约翰·金奈尔德是这里的镇长。
跟大城区相比，这里气氛很轻松，非常悠闲。
Very laid back.
瑟蒙特号称山峦之门 ，Gateway to the Mountains。从这里可以通往凯托克廷山，也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东边的一部分。而穿行在群山翠岭之中，你很可能遇到一个高度七米的地方——戴维营 （Camp David）， 由前总统罗斯福开发成为美国总统专属的独家圣地。并称之为香格里拉，历届总统或多或少都会来这里。
这是个非常宁静的地方，在夏天非常凉爽。你回想1930年到1940年早期这段时间，空调设备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如果你有个地方可以去，离华盛顿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温度却要低15到20华氏度，地处山腰上丛林间，在那里你都没法想象，其实你和城镇文明只有2到3英里的距离。
戴维营的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能在门口逗留。我身后这条路呢，就通向戴维营，但是到达它入口前300米的距离就已经不能拍照了。戴维营周围有安全级别最高的围墙，这个又名瑟蒙特海军支援设施的地方有着与之相称的安保规格，也有永久驻扎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他们可以封了整座山，没有人可以进来，因此他们能为在那里总统提供终极保护，所以它是个很安全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美国总统会见重量级外宾的地方。丘吉尔曾经在这里垂钓，赫鲁晓夫曾睡在这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平协议戴维营协议，顾名思义也是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在这里签署的，因此这里被赞誉为和平圣地。
卡特政府时期，他们和萨达特以及贝京在这里举行了中东峰会。后来当萨达特被刺杀，戴维营所在的公园管理局追送给埃及一块石头，这石头真的是从当年他们几个钓鳟鱼的鱼塘取的。
走进美国，莫非陈星马里兰州报道。
那么有关戴维营的更多介绍，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的官方网站查阅收看。
台湾的美食远近驰名。9月7号晚上，美国博物馆组织史密森尼协会将台湾夜市搬进了华盛顿的博物馆，吸引了上百名闻香而来的民众。一起来看记者徐湘云的报道。
说起台湾，很多人可能会立刻联想到种类丰富的台湾小吃，以及让人流连忘返的台湾夜市。炸鸡排、盐酥鸡、臭豆腐、蚵仔煎，任何你想得到的台湾小吃几乎都可以在夜市里找到。台湾观光局的资料显示，70%的外国游客来到台湾都会造访台湾的夜市。今天史密森尼协会将台湾夜市原汁原味的搬到了华盛顿，一起来看一看。
这场台湾美食飨宴由台湾观光局和史密森尼协会联合主办，邀请华盛顿地区6家台湾餐馆展现拿手绝活，以夜市小吃搭起桥梁，向民众介绍台湾特色与文化。
台湾观光局希望能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人造访台湾。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无国界的美食的这个平台，能够将台湾的美食呢，打入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然后将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台湾美食，然后进而到台湾来旅游。
2016年，美国来台旅客超过52万人次，较前一年成长近 10%。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表示，未来还会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增进台美民众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透过这样子的观光、教育、文化、美食的交流，我们希望让台湾走出去，也让世界走进来。那么今天在 Smithsonian 这个 institution 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我想我们达到了初步的效果，我们还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我们大家都热烈的期盼。
台湾夜市的场景重现美国首都华盛顿，椒盐虾和盐酥鸡的香气在空气中飘荡，蛋挞和珍珠奶茶也甜入民众的心扉。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令许多美国人闻之色变的臭豆腐。臭豆腐它其实是一种发酵的食品，将发酵过后的豆腐拿去油锅酥炸，它的味道呢十分强烈，吃完之后齿颊留香。真的很臭。
一开始我不觉得臭豆腐的味道有那么臭，我以为还可以接受，结果吃了几口以后，我只能说味道真的有点强烈。
臭豆腐加泡菜是我的最爱，实在太好吃了。我看到大使在喝台湾啤酒，所以我也拿了一瓶，就好像我也是大使一样。未来我想造访台湾一趟，今晚的活动激发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兴趣。
这次的活动也让参加的台湾留学生一解思乡之情，大口品尝熟悉的家乡味。
我今天吃的那个臭豆腐，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跟我家乡味根本就一模一样，也太脆了，太好吃了。还有那个台湾啤酒太不错了，还有让我想起家乡的感觉。
真心推荐来参加的人就是可以去一趟台湾。
这次的活动由台湾观光局和史密森林协会共同主办，限量150张，要价60元的门票在2个星期内就抢购一空。台湾观光局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举办类似活动，来让更多人认识台湾文化。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国家公园旅行者米卡麦耶在即将结束旅行拍摄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在岸边玩耍的鹅，于是米卡停下来为这只鹅拍了一段小视频。谁知这只小鹅之后再也不愿意离开米卡，即便是米卡的团队坐船离开，小鹅都要紧紧跟随。米卡的朋友笑说，我们应该让他加入我们的团队，就叫他乔治吧。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乔治真的是一只忠心耿耿的鹅。无论是河流、陆地、阶梯还是沙石，米卡和朋友们行走数英里，他都追随不掉队。我们都知道国际象棋需要大量的用脑，但是水下国际象棋光靠脑子好使好像不够用了。水下国际象棋是伦敦企业家兼作者伊坦·伊尔福尔德发明的一项新游戏。水下象棋使用同样的棋子和棋板，不一样的是棋板设置在水池底，这就意味着棋手要潜在水中思考并完成下象棋的动作。每位棋手所享有的思考时间取决于他能够在水中闭气的时间。伊坦说，他之所以发明水下象棋，是因为许多人一直秉持疑问，象棋是否应该归类于运动，那么他就改造游戏规则，使之成为一项真正的运动。你现在看到的是柬埔寨著名的国产竹火车，它由一个大约3米长的木框板上面盖上竹条搭建而成，每辆造价500美金。当地火车司机驾驶它每天赚7.5到12.5美金，即使不多，他们也将面临失去这份工作的危机。泰国边境附近的主要铁路线一恢复，这种火车就要停止运行，沿线依赖这种国产火车的小本生意也要受到影响。大家都希望政府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好，下面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来介绍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尽管平壤一再挑衅，动作频频，川普总统表示军事行动不是首要的选项。但回顾过去这十几年来国际社会的外交努力，包括六方会谈，究竟为何不能发挥作用？ 目前美国与其盟友有哪些选项可以考量？台湾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海峡论坛本周日特别为您邀请到前美国驻韩大使、六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多福·希尔大使，为大家细说从头。听众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听听希尔大使如何针对解决朝核危机提出他的建议。请您准时收看9月10号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